玄木记第二季第三集。第二天，公事大典上，基本上所有的神官都在。静华君坐在主位上，酒池坐在静华君的左下方，慧娇、慧熙、慧萌依次坐在次位上。慧熙和慧萌觉得自己知道了投票结果，相视一笑，镇定地等待公示。因酒池神君是司法大天神，所以投票结果由他公示。酒池的那张脸冷得像冰一样，静得像一潭死水。
集众生意，结果已出，四成众生反对君主下走至人间，六成众生同意君主下走，遂原定安排可行。
慧熙和慧萌一惊，慧熙惊讶地站起来说道：
不，这不可能，明明。
慧熙说到明明两个字时戛然而止，没有继续说下去。酒池看了一眼他，冰冷的眼神透露出半分轻蔑。慧熙赶紧低下了头，心中满是疑惑，明明昨天看到的结果不是这样啊。
西殿下也不必大惊小怪了，这极意囊不到时候，除了黑曜神君无人能打开，结果自然是公正的。
酒池神君说完，向静华君做了个揖，继续说道：
君主，既然结果已出，就在此刻下走吧。
众神官一片哗然，连慧娇也很震惊，怎让母亲走得如此仓促？酒池神君冷笑了一声，故作慈祥地对慧熙说：
殿下，一来时机已到，耽误了反而不好；二来一真天众生甚多，一出差错，多留无益。这毕竟是关乎我一真天生死存亡的大事。
那
慧熙刚要反驳，想说这结果有问题，只见酒池从袖子里拿出了一只簪子。慧熙一见这簪子便什么都明白了，簪子是慧熙的。这簪子本是慧萌外出游玩，偶遇一个五彩锥形陨石，就将其做成了一只簪子送给了慧熙。这簪子很有灵性，和慧熙形影不离，从不会轻易遗失。昨晚慧熙觉得头发被什么东西刮了一下，其实就是有人摘走了他的簪子，以此为要挟。
西殿下，昨晚有一只簪子好像是谁遗失在了正思斋外，小飞天说是西殿下的，西殿下，这是不是你的？
酒池神君故作疑惑：
是我的，怎么？
慧熙已经识破了他的伎俩。
还给殿下，西殿下素来与黑曜神君交好，昨晚也不宜在正思斋附近玩耍，万一极意囊出了什么问题，也会把黑曜神君连累了，不是？
酒池的那张脸依旧平静得像一潭死水，但慧熙隐隐看到了他心中那副阴险而又得意的嘴脸。没错，酒池篡改了极意囊的投票数，但如果慧熙就算冒着被扔进青灵湾的危险，坦白了自己偷看了极意囊，拆穿了他，那也会同时连累黑曜，他和黑曜就成了酒池的替罪羊。而且最无奈的是，就算承受了一切代价，估计也很难扭转局面。慧熙只得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静华君很自然地从主位上站起来，看着酒池点了一下头：
孩子们，母亲很快就会回来的，不要担心。
酒池一挥衣袖，地面上渐渐露出一条隧道，这条隧道直通三界。静华君走到隧道前，坦然地摘去了头顶的神环，那可是他的果位。此刻众神纷纷下跪叩首，慧熙慧萌的眼泪已经流下来了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和母亲分开，忍不住哭出了声音。慧娇心里也不好受，但她是老大，还要镇定地安抚弟弟妹妹。 静华君最后看了一眼一真天，用眼神和众生告了个别，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。三个孩子不舍地喊着母亲，一声声母亲真的好像生死离别一般。静华君元神来到三界，辗转了几世，我们暂且不提。第四世投生到了人间的罗马。那时的罗马帝国贫富差距很大，王亲贵族的生活非常奢靡，普通百姓食不果腹。那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村庄，有一户人家已经有了三个孩子，可他们今天又迎来一个小生命，是个女儿，取名叶利亚。叶利亚不仅乖巧伶俐，而且相貌十分美丽，有着海蓝色的双眸，细腻白皙的皮肤，金黄色的卷发。不过很可惜，因为家里太穷了，叶利亚在她12岁的时候被卖进了妓院。叶利亚就是静华君的转生。从静华君转生开始，慧熙以及一众神官的眼睛就从未离开过人间。虽然一切都是之前安排好的，可是看到静华君12岁时被迫卖到了妓院受苦，很多神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叶利亚虽然身在妓院，但善良纯真的本性并没有泯灭，他经常看着月亮出神，看着星空出神，仿佛对那遥远的天际还有所牵挂。他常常心怀罪恶感，却又十分无奈。他羡慕鸟儿的自由，可以飞到天边去，常常问自己为何是这样的命运，也常常思考人生到底意义为何。叶利亚的美貌很出名，使得伯爵也对他有了兴趣。那天伯爵派了一辆华丽的马车来接他。叶利亚来到了富丽堂皇的伯爵府，府中摆着盛大的宴席，满桌的美酒佳肴，单单其正菜前所上的开胃品就有贻贝、肥鸡、牡蛎、海前麻、鹿血骨、紫贝、鸣禽等等。正菜有母猪乳房、雄猪头、鱼、鸭、小福、野兔、鸡、点心和甜食等等，数不胜数。他们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沉溺于喧闹而又淫秽的酒宴之中，在舞女的魅惑下，在欢乐音乐的陶醉下，宴会很快便变成了无节制的狂欢。那些肥得流油的王公贵族们竟用呕吐的方式增加自己的食量，以便尝到更多的美食。叶利亚看着他们太过恶心，心中一阵作呕，回去之后就病倒了，病得很严重。病重的时候更是见识了人间的冷暖，毕竟妓院那种地方会有多少真的温暖与爱呢？病榻之上的叶利亚更是心灰意冷。直到有一天，妓院的女佣告诉她，有一个人或许可以解救她。女佣关切地对病榻上的叶利亚说，
哦，亲爱的，你真是病得太严重了，或许只有他能救你了。你听说过他的事吗？他能使瘫痪38年的瘫子痊愈，使天生瞎眼的看见光明。我听说他只用了5张饼和2条鱼，喂饱了5000人，那真是个救苦救难的神人。过两天听说他就要来这个地方传道，或许这就是个生的机会。叶利亚，别放弃自己，孩子，耶稣会来的。
女佣关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叶利亚仿佛稍稍有了一丝生的希望，可是他又一想，
我是个妓女，救苦救难的神人会解救我这样肮脏不堪的人吗？
想到这里，眼泪又打湿了枕巾。我们再来说天上，慧熙看到这里忍不住哭出了声，自己的母亲本是那样圣洁伟大的神，可如今却卑微到了尘土里，不禁心中隐隐作痛。慧熙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喃喃道，
耶稣，那就是伏羲国王子了，最近我的目光都在母亲身上，还没好好看过这位王子呢。
慧熙把目光一锁，只见苍茫的郊外，杂草丛生，一位穿着白衣服的犹太人 正在给一只受了伤的小羊包扎，此人正是耶稣。慧熙看着这个背影，总觉得似曾相识，定睛一看，惊道：
天哪，这不是贝拉的哥哥吗？原来他就是伏羲国王子。
慧熙仔细一看这位王子殿下，虽然容貌与眼神尚未改变，面容却多了些许沧桑，远没有做神时的神采奕奕。
原来那个让我流连忘返的神秘国度就是伏羲国。
慧熙第一次感受到了缘分的玄妙，可神是没有迷的，缘来缘去的这些线他们是十分清楚的，可这份缘慧熙也很糊涂，冥冥之中好似有一股更智慧的力量在帮助自己牵着这根缘分的线，所以在看似偶然的点上恰好经历了一些看似离奇的事情，然而当这些偶然与恰好穿成了线，一切又看起来如此巧妙周密，仿佛是安排成型的剧本在一点点演绎。那么这股力量来源于哪里呢？又是谁安排的呢？又为何这样安排呢？疑惑总是一闪而过，一切还是不得而知，只得感叹道：
我们安排了人的命运，谁又安排了我们呢？
叶利亚经过反复的纠结与徘徊，病痛的折磨也确实难以承受，最终他还是决定去祈求耶稣。叶利亚踉踉跄跄，一步一挪地向前走着，他知道耶稣就在不远处传道。病痛使得他面无血色，呼吸困难，距离传道处还不及一公里时，他只得一点点地爬行。路上的行人看见是妓女叶利亚，不仅毫无怜悯，反而投来鄙夷的目光，扶他一下都会觉得玷污了自己的手。叶利亚终于看到了那个身影，刚想往前爬，却又有些迟疑。可那个身影却站在那里不动了，似乎在等待他。他继续一点点地向前挪动着，终于他爬到了耶稣的脚边，他想让耶稣解救他，但他不敢说，连头也不敢抬，生怕目光玷污了圣人。可这双脚还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没有离开。叶利亚突然觉得面前这个人高大伟岸而又温暖，他没有感受到一丝鄙夷与轻蔑，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他趴在耶稣的脚边，向耶稣行了最谦卑的礼，吻脚礼。突然，叶利亚觉得浑身上下充满能量与活力，病痛的感觉一下子就消失了，脸也变得红润了，他好了，他的病全好了。叶利亚病好了之后，决定追随耶稣，做一名修女，修行上也是十分精进。我们再来看看天上，慧熙皱着眉头对慧娇说：
姐姐，后面的事我真的不忍心看。
慧娇安慰妹妹：
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母亲忘恩负义，背叛了救她的主，可这是演戏呀，是安排好的，不是真的。你再想想，母亲演完这段戏就会回来了，我们应该开心才对啊。
慧熙想了想也是，人间的事情不过弹指一瞬，都是逢场作戏，奠定文化罢了。况且母亲演完这场戏，九池神君就会亲自接母亲回到一真天，想想就要和母亲团聚了，应该开心才对。转眼耶稣在人间传道也已经快三年了，信徒真的是越来越多，罗马王权早已妒火中烧，按耐不住了。罗马王城发生火灾，熊熊大火整整燃烧了九天，罗马昔日的十几个区仅保留下了几个。为平息人们的不满情绪，罗马王权贼喊捉贼，下令逮捕一切纵火嫌疑犯。什么纵火嫌疑犯？无非是想逮捕耶稣和他的信徒罢了。被抓捕的信徒们遭受了各种残酷之极的折磨，有的被尖刀刺死，被斧子砍死，有些被兽皮蒙起来让群肺撕裂而死，有些被附在十字架上，黄昏以后点火烧死，
有的被野兽活活咬死，惨绝人寰。耶稣被绑架的那一晚，叶利亚也被抓了。
叶利亚，伯爵传唤你。
叶利亚当晚就被带到了伯爵的府上。
哦，亲爱的美人儿，你还好吗？粗鲁的侍卫有没有弄伤你呀？
昏暗的灯光下，和叶利亚说话的是一个不仅油腻恶心还色眯眯的男人，他就是伯爵大人。
放尊重些，伯爵大人。
叶利亚，不要这样，对我温柔点儿。我给你送来了一件大好事。
阴阳怪气的声音背后，总觉得他的灵魂更加阴险可怕。伯爵一半要挟一半诱惑，要叶利亚明天公开指证耶稣是放火的主谋。不仅如此，还要叶利亚污蔑耶稣是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伪君子，他传道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之类的等等。如果叶利亚按照他说的做了，就让叶利亚一生保享荣华富贵，留在伯爵府做一辈子的贵妇。如果他不做，他就要剁去叶利亚的双手双脚，划破他的脸，让他痛苦地和野猪生活在一起。伯爵看叶利亚还是不从，一拍手，侍卫带上来一个满脸血淋淋的并却失去了四肢的犯人给叶利亚看。叶利亚这次真的是吓坏了，瘫坐在地上，浑身颤抖，一声也不敢吭。伯爵却露出了满意而狡猾的笑。
把他带出去，明天就让他指证。看样子他是一定会照做的，哈哈哈哈。